欢迎收听超人气作者唐小豪重磅悬疑新作《萨满往事》，演播王彦飞，第六集。易墨尘听完唐千林的话，又说道：“日本人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挖出秘密，变为己用。”唐千林却问：“
但我还是不知道你的目的，你不仅仅只是抢生意吧？”
易墨尘笑道：“
我的目的呀，就是冒险。”
唐千林说道：“
我也喜欢，但可喜的是，我一向喜欢独自冒险。”
易墨尘摇头说道：“
你别忘了，我和你是在做买卖，买卖也很冒险。你可以一个人冒险，但买卖却绝对不能一个人做呀。哎，你见过和自己做买卖的人吗？”啊，
唐千林笑道：“
见过，你就是鉴赏一向都是自己和自己做买卖。”
爹，我困了。
眼睛都要快睁不开的唐子豪拽着唐千林的衣角。唐千林抬眼看着易墨尘，易墨尘起身领着唐子豪来到了客房，站在了门口等着唐千林将孩子哄睡着了。唐千林走出客房的时候，易墨尘对他说：“
走到地窖去，解剖差不多已经完成了。”
解剖？唐千林皱着眉说道：“
你动了我弑兄的弑神？”
易墨尘说道：“
如果不解剖，怎么知道他中了什么毒啊？啊，万一以后日本人也用这种方法对付咱们呢？”
易墨尘说完转身就走，唐千林只得跟着他来到地窖。易墨尘的这栋豪宅很奇怪，就拿一二楼来举例，你明明坐在一层客厅，可以清楚地看到二楼的走廊，但要上去必须绕很大的一个圈子。用易墨尘的话来说，因为他家的宝贝太多，祖辈担心有飞贼时常的光顾，所以干脆设计成了半个迷宫的模样，不熟悉这里的人很容易迷路。来到地窖门口的时候，易墨尘伸手敲了敲门，又回身冲着唐千林一笑。许久，门上的小窗户终于打开，一双眼眶深陷的眼睛出现在那儿，看了一眼易墨尘之后，又紧盯着唐千林。那人用生硬的中文问道：“
他是谁？”
易墨尘说道：“
开门吧，不是来杀你的。”
那人关上了门上的窗户，终于把门打开。门开之后，唐千林看到了门口那人穿着一件染血的白大褂，口罩取下挂在了右耳之上，身子轻微的晃动着，看着让人觉得那骨瘦如柴的身体随时都要倒下一样。易墨尘简单的做了介绍：“
啊，这是小田君，我的私人医生。”
被称为小田君的那个人没有任何表示，依然凝视着唐千林，戴着手套的双手微微的发抖，似乎很紧张。唐千林看着面如骷髅的小田君，礼貌性的点了点头。小田君转身朝着里面走去，此时唐千林这才低声问道：“
日本人？”
易墨尘说：“
对呀，日本人。在这里最好的外科医生都他妈是日本人。”
易墨尘往门内走去，走了两步，意识到唐千林没跟上，转身看着依然站在那儿的唐千林：“
怎么了？”
唐千林微微地摇头：“
我不相信日本人。”
易墨尘走过去：“
他是个例外，
他和其他的日本人不一样，他是日本的通缉犯，现在关东军还满东北的找他呢。唐千林皱眉，
为什么？
易墨尘往里面看了一眼，压低了声音，
因为爱情。
什么？易墨尘解释道，他以前是关东军的军医，少佐军衔，来到中国之后爱上了一个女人，但这个女人有通共的嫌疑，被宪兵队抓走了，然后送到了防疫给水部队，被当作试验品给弄死了。小田君为了替爱人报仇，隐忍了一年多，终于找到了一个报仇的机会。那年流感爆发，小田君和其他的军医被委派治疗，小田君临时更换了药物，毒死了同行的军医和大批的日本宪兵，还将当年主导抓走自己爱人的宪兵队军官折磨了一天一夜。易木尘低声说道，你知道那名军官被发现的时候变成什么样了吗？唐千林微微地摇头，
我不知道，但我现在知道这个萧天君是个疯子。
易木尘却笑道，
别忘了，我也是疯子，你也是，三个疯子凑在一块儿，往往能做出让人出乎意料的事情来。
唐千林问，
他可信吗？
易墨尘说道，
嗨，他的命在我手里，他走出这座宅子就是死，而他不想死，他现在最大的兴趣就是科学怪人。
唐千林皱眉，
什么东西啊？
那是一本英国小说，写的是一个医生用某种奇怪的手段将死人复活的故事。易墨尘转身朝着里面走去，
所以啊，他现在最大的兴趣就是研究各种尸体，不管是人还是动物的。
唐千林跟在后面，半天就说了两个字，
疯子。
易墨尘笑道，
他的目的呀，就是要复活自己的爱人。
易墨尘话音刚落，两个人就走到了地窖最里面的房间，房间内的温度与外面相差不大，虽然在地下却无比干燥，看样子当年易墨尘的祖辈在挖掘修建这个地窖的时候就使用了某种特殊的方法。不过房间内那些各种瓶罐容器以及散发出来的怪异的气味让唐千林感觉很不舒服，容器中装的都是动物的尸体，要不就是被泡得发白的人类的尸体，最可怕的是在小田君的办公桌上摆着一个巨大的透明容器，其中装着一颗长发女人的头颅。
小田君，
易木尘没有看到小田君的踪影，然后看着那个容器中的头颅，对唐千林低声说道，
看到没，那个就是他爱人的头，我们想尽办法就找回来这么一颗脑袋。
唐千林依然说了那两字，
疯子。
容器中女人的长发遮住了她半张脸，让唐千林只能看清楚女人右侧闭上的眼睛。当在容器中的头发飘动开的时候，唐千林终于看清楚女人左侧的眼睛却是睁开的，不，准确的说是瞪大的。看到女人头颅瞪大的左眼时，唐千林不由得浑身一震，赶紧将目光移开。同一时间，伪满保安总局哈尔滨保安局第二科办公室内，因为突击检查的关系，特务们正忙着将自己个人物品摆在办公桌上。 而此次负责检查的全是日本中尉级别的军官。这些来自关东军情报部的检查人员不时地将他们认为是违禁品扔在地上，并高声呵斥着违禁品的拥有者，甚至动手殴打。在场所有人都忍气吞声，就连第二科科长李云帆都只是站在旁边默默地摆弄着自己的盆栽。角落中，高矮两个特务正在那儿低声议论着。高个的特务说道：
妈的，我们到底算是什么呀？啊，隔三差五的就来突击检查，我们还不如警察署那些人呢，大晚上的还把咱们叫回来查，真他妈的。
矮个的特务说道：
是啊，前段时间来的是满铁调查部，今天来的是关东军情报部，上个月刚有意思，连日本内阁情报局的都派人来了。
高个特务看了一眼远处正在检查的日本军官，
听说日本陆军方面又成立一个主机关。
矮个的特务诧异：
主机关也是干情报的，和煤机关有什么关系啊？
嘿，煤机关那是上海的，听说竹机关虽然也是干情报的，但和我们不一样，层次要高很多。
哎呀，反正啊，别和我们扯上关系就行了。
所谓突击检查就是防敌，你还不懂啊？
我知道啊，但是也没有防得这么频繁的呀，没事就来，这不是有病吗？
李云帆咳嗽了一声，两名特务立即闭嘴。其实两个人所说的事儿，在李云帆的心中也是最大的疑问：为什么要频繁进行突击防谍工作，而且一次比一次严厉？这并不符合日本情报机关的一般做法。按理说，他们相反不会做这些事情，而是静待内部的奸细露出马脚。难道是有什么特殊行动吗？ 李云帆刚想到这儿，第八科科长钱思年出现在了门口，对他使了个眼色。李云帆放下手中的剪子，用毛巾擦了擦手，这才走出门外，来到了走廊上。钱思年递给李云帆一支烟，李云帆摇头：
戒了。
钱思年自己要点，却被李云帆按住。李云帆说道：
这一层不准抽烟，你忘了？
钱思年点了点头，把烟放了回去，又探头朝着办公室里看了一眼，这才回头说道：
还没检查完呢。
李云帆摇头：
没有，让他们查吧，我都给手下交代了，以后除了必需品，什么玩意儿都不要留在办公室。
钱思年苦笑着说道：
那下一步就得抄家了。
李云帆摇头：
哎，吃这口饭呢，没办法。
钱思年一语不发，但满脸都是神秘的笑容。李云帆见状问道：
你笑什么呀？有喜事儿啊？
钱思年拍了拍李云帆的肩膀：
我得到了一个消息，听说会有人事调动。
李云帆忙着问道：
真的假的？你从哪儿得来的消息啊？
钱思年看了看四下：
人事调动的名单上有咱俩的名字，我亲眼所见。
为什么呀？
李云帆很诧异：
僵持，我们没犯什么错呀。
钱思年笑道：
嘿嘿嘿嘿，
怎么老是把事情往坏处想呢？
李云帆说道，我能不担心吗？我在调查科干得好好的，大小是个科长啊，薪水待遇都不错，一旦调走，鬼知道会是什么样呢？就在此时，一名特务上前道，
啊，李科长，李科长，局长让你们俩去会议室一趟。
李云帆问道，
现在啊？
啊，对。李云帆和钱思年交换了下眼神，跟着特务离开。与此同时，伪满保安总局的会议室外，关北鹤正在忐忑不安地看着手表。身为保安局局长的他，却没有资格踏入自己的会议室，这让他很愤怒，也很是不安。因为一门之隔的会议室中坐着三个可以主宰保安总局的密搜科命运的人。
密搜科，
关北鹤心中反复揣摩着这三个字，从这个部门成立至今，他都不知道在哪儿，就连负责这个部门的人是谁，部门里都有谁，他这个局长都一概不知。最重要的是，这个部门到底是干嘛的？会议室内坐着两个日本高级军官和一名朝鲜人，为首的日本军官叫三宅公次，也就是当年主导抚顺郑家村大屠杀的元凶，如今已是少将军衔。这个人从德国留学归来，因为在226兵变中立功，近年内平步青云，最终成为了关东军特种情报部部长。在他左侧所坐的那位日本大佐名叫本庄信义，在关东军特战科任科长一职，在本土军部时期就是三宅公次的死党，对三宅公次无比的崇拜，马首是瞻。坐在本庄信义对面的那名朝鲜人的身份就更特殊了，他名叫朴秉正，原为朝鲜总督府警务总监部外事处助理警务处长，因在日本留学时期与本庄信义是同学，受其影响，也对三宅公次无比的崇拜。在三宅公次的帮助下，调离朝鲜总督府，来到了伪满保安总局为其效力。
为什么要重新调配密搜科的人员呢？
本庄信义一脸的疑惑。三宅公次坐在那儿，目光却是看着桌面，显得很阴沉。
原因很简单，因为现在的人员无法完成预定的各项计划。
朴秉正说道，
将军，密搜科可都是帝国的精英啊。
本庄信义也补充着说道，
而且密搜科的人事调动必须经过内务省的批准。
三宅公司终于抬眼看向两个人，
从密搜科组建以来，内务省就不希望我们独立操作这个部门，而希望我们组建一个联合特务机关。可惜的是，他们一直没有搞清楚，我想要的并不是一个寻常的特务机关。
本庄心一点头，
内务省无法理解我们的想法，但如军部当年无法理解那些少壮派军官一样。
朴秉正欲言又止的模样被三宅公司看到，他问，
朴主任，你有什么话想要说吗？
朴秉正说道，
将军，在满洲乃至整个东亚，大日本帝国已经有了很多强有力的特务机关，我一直不理解您为何要坚持组建密搜科。
未等三宅公司解释， 本庄信义立即说道：
朴主任，你还是不理解密搜科的作用吗？
朴炳胜摇头表示不解。